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三节我们来看到第八节。罗马书第六章三节到第八节，保罗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既然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是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就不能做他的主了。所以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八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边。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边，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边的，我也常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边，就像枝子丢在外边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边，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就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有你话语的引导，主啊，因你的话就是生命，主啊，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粮。主，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认识你，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要与你联合，因为你在我们里边，我们就在你的里边。赞美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启示灵进入我们的心中来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来跟随你行走天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Amen。 感谢主。所以我们刚才读了两段的经文，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与主联合。与主联合，与主联合是圣经中相当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跟主的生命就契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前几天我们有八位弟兄姊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当他们受洗的时候，牧师会告诉他们说，你为什么要受洗呢？因为你的受洗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看到保罗说，岂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里面很重要一个观念啊，说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首先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啊，归入他的死。那你说我受洗就死了，没有错啊，你受洗就是在世界中就死了。过去你的观念是世界的，那今天你受洗归入基督，那么世界对你再没有影响力啊。什么叫死呢？我过去讲过，这个死是什么观念呢？死的观念就是没有反应了，对不对啊？一个人死了，你在叫他，他不会回应你。过去的活着的时候，你叫他，他会答应的啊，他不愿意答应你，可能他也不吱声。可是你打他一下，他总会回应你的，对不对？可是受了死了洗，这个死了的人，他你打他骂他，他不再有回应，他不再有回应。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死了，他没有反应了。我们常常，我们这个姐妹跟弟兄啊，常常会用这句话。我常常看到有些姐妹们在那厨房里忙啊，弟兄们在那里看报纸，然后这姐妹就喊，快来帮忙帮忙，快来帮忙，这个油都已经开了，给我切个葱花啊。弟兄没有反应，对不对？照样看报纸。那姐妹会常常讲句什么话呀？你死人呐。你听过这句话没有？为什么叫做死人呢？是因为他没有反应。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活了的人是对基督有反应，我们对世界死了的人，我们是对世界没有反应，世界的引诱 世界的罪恶，我们不再有反应。如果你没有死透啊，你对世界一定是反应的，一定是反应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认识他啊。新约圣经的作者常常会使用一个词，叫做在基督里 in Christ 啊，在基督里，或者在耶稣里，或者在他里面啊，这是基督徒新约常常用的词，来描述我们基督徒和基督的关系。一个人信了主了，就在基督里。为什么叫在基督里？这是因为旧约中，在旧约的时候啊，当亚当犯了罪的时候，耶稣没有来之前，人们都在什么里边？弟兄姊妹回答我，亚当里，亚当里，当然亚当里就是罪里，亚当里。在没有受洗之前，人没有信主之前，他不是在基督里，他是在亚当里，在亚当里。所以当我们常常来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边。我们信徒与基督的联合是奠基于神永恒的计划。圣经说，神在永恒里，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就拣选了我们。那意思是说，我们在永恒里是上帝的计划。在基督没有来之前，亚当犯了罪，人们都在亚当里边。亚当的一切的性情我们都有的亚当的叛逆，亚当的骄傲，那亚当这一切的性情我们都有。但当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就不在亚当里，我们不再定罪，我们不再被定罪，因为有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刚才你们领受了圣餐领受了主的饼主的杯，知道耶稣的宝血他会洗净我们的罪。所以在旧约圣经中，神的选民要与上帝联合，他们常常会用一个字叫约约。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圣经叫旧约叫新约，那这个约就是与神立约，是表示我们相信了这个约，我们跟神立了这个约，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犹太人他们与神立约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我们与神立约。这个约呀叫 covenant， 是一种形式的表现。圣经常常用婚姻来形容上帝与人的关系。上帝与人立约，就等于夫妻之间的立约的关系。所以常常圣经会新约圣经形容我们是他的什么心腹，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跟神有个约，所以这个关系非常的重要，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到新约的时候，这个关系就更清楚了，因为耶稣说他与信徒之间的联合就像他与父上帝的联合一样的紧密，就像葡萄枝子接在葡萄树上才可以吸取营养。做基督徒的就因为在基督里，所以可以得到从基督来的无限的好处。这个好处包括我们罪得赦免，包括我们活出基督给我们的平安与喜乐。所以我们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这是神永恒的计划。当你打开圣经，从第一卷书到最后一卷书，讲的就是神一个永恒的救赎的计划。基督来救我们，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感谢主，所以当基督升天以后，我们继续的由圣灵来完成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呢，我们就是归入他的死，我们认识主是通过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前几天我们这个受洗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受洗的时候，他们有两件意义要明白。所以常常在受洗之前，我们要上受洗班的，上受洗班的。那有些弟兄姊妹，你们在受洗之前没有上这个受洗班，我是盼望你们结束了以后能够到早一点来，早一点来上我们的受洗班。那我们有基要真理班寄生班，教导你们更明白真理，更明白真理。所以当你没有学过这个的话，你根本不明白受洗的意义是什么你以为信了主了，我受了洗了，是个宗教形式，不是的。你以为来到教会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生活，不是的。我记得前几天我打电话给一个姐妹，那这个姐妹说，我发现信仰不是一个这个信主啊，不是个信仰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啊？是个生命的问题啊！我觉得她明白了，她明白了，信主是基督的生命，基督你的生命。 信主不是说我们现在没有信仰了，我们过去信共产主义，现在我们好像找一个好的信仰，我们在美国觉得哎呀还是基督教不错，我们做个比较，我们比较宗教啊，我们比较来比较去，说比较佛教吧啊，我们也不太懂得念佛啊，我们也不太懂得，而且佛教好像博大精深，那么多的佛经读哪个准呢，也不知道啊，还彼此矛盾啊，然后我们也觉得好像西方不是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想信回教吧，回教还不让吃猪肉，这个我们也受不了。那很多人我们都是吃猪肉长大的，不吃猪肉受不了啊。这是另外还有一个，一想起佛教，想起世贸大厦，还不太敢，不太敢。所以总而言之，后来选来选去，选择说基督教不错，基督教讲爱，基督教讲什么？这个不是的。我们今天信耶稣，是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我们归入他的名下，归入他的名下。所以受洗的意义，其实是讲与基督发生关系，与基督发生第一个关系就是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死。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我们也钉在十字架上的，我们的生命就被基督完全的充满，基督的生命取代于我们的生命啊，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啊。同死。第二，我们就是与基督同复活。当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成了上帝的儿女。所以当基督在你的里边，什么一种感觉呢？我不知道你喝不喝英国的茶叶，英国的茶叶会怎么样？会放糖。我记得我第一次，我们过去在中国都喝老宝茶，花茶，觉得很香。可是我第一次坐牢，在苏联的西伯利亚坐牢的时候，那时我还算人家比较优待我，每一天给我一杯红茶，英国的红茶，然后里边加糖的，加糖的。所以这个红茶加糖的时候，当你搅一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还能分出哪些是茶，哪些是糖吗？你分不出来。那是我觉得那段我最美好的一回忆。每一天我都期待着那杯茶来啊，因为那杯茶真的是很好，喝的时候那种感觉很放松。后来我就习惯了，我喝茶要放糖的。突然发现中国的茶叶放糖不太好喝的啊，要英国的红茶才好喝。这个你做口条你知道啊，做口条你会。所以当你搅到一起的时候，你突然发现糖在哪里，茶在哪里，已经无可分开了。就像罗马书第六章说的，岂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当你归到死的时候，基督和你就不分开了，就分不开了。所以让我们这些受洗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来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的一举一动啊，都是新的样式啊，不是过去的样式，是新的基督的样式。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感谢主啊，感谢主。所以我们就像这样的时候，所以神的儿女乃是一般与基督联合的人。神的救恩就是叫人与基督联合，人若没有与基督联合，救恩就不算数，基督徒的生活也不算数，什么都不算数。所以只要跟基督联合，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知道，所以在基督的眼睛中，在上帝眼中只有两种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你不是归于基督联合，你就与亚当联合，在上帝的眼中。所以亚当的子孙都承受了从亚当来犯罪的生命。这个罪是不是指说你有的人，我们一说到罪我们就不太高兴啊，这个罪是指我们从祖先遗传下来的那个罪性啊。有的时候有的人基督徒也有些误解，说我们的肉身就是罪啊，其实肉身不是罪，是你肉身里边出现的那个罪的性情，那个是罪，那个是罪。上帝创造人肉身说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是好的。上帝用泥土造了人，说上帝看着是好的，然后他给了他一口气，他成为了有灵的活人。其实你的身体并不是罪，所以很多的人，很多的那些特别特别强调这方面的人，他们宁可攻克己身的时候，他们就睡在这个什么这个凉的那个地板上啊，或者是然后用针来扎身体啊，这样可以让自己的罪得到对付，这是错误的一种信仰啊。肉身不是罪，肉身里面出来那个罪的性情，从祖先遗留下来的那个性情才是罪。所以当我们得救之前，我们属于亚当。亚当所有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属于基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就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的祝福。 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信仰的时候，我们从三个意义、三个方面来认识我们的信仰，三个方面啊。我们第一点，我们看到以前的过犯已经被赦免了。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节说，我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去，神赦免了我们的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基督徒能够与基督同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神的赦免啊，大家记住了吧，基督同活最重要原因就是得到了神的赦免，得到了赦免就是得到了恩典啊，得到了恩典，得到了赦免就是得到了恩典啊。这小孩子叫的我都不知道讲什么了，所以能不能你们出去一下，对不起啊，真的是你们最好到走廊，小孩子不哭可以，哭了你们真得出去，否则我真的是我头都乱了这段一会儿录像把它掐掉啊。所以真的，你们小孩哭，你们哭了立刻带出去，要不真的是影响我，影响大家，影响我。我现在这脑袋都乱了，不知道讲什么了。我这耳朵就听着哭，哇哇的。所以我们来祷告吧，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主啊，你的宝血来厚厚的遮盖，主啊，你的宝血遮盖每一个孩子，主啊，今天主啊，你的安静的灵在我们中间，主啊，求你来祝福每个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也祝福孩子在软弱的时候，求你来刚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好，我们来看到说，在基督里边同活有三个基本意义啊，第一个。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节说，你们从前的过犯里边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基督徒能够与主同活最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上帝的赦免，得到了上帝的赦免。任何人如果我们不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不得赦免的话，我们还是在罪中。给你们讲个小故事，轻松一下啊。有一个宣教士来到非洲传道，他请了几个工人来帮忙，其中有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呢是帮他跑腿的，那这个小男孩很会做弓箭，他就做弓箭自己乱射，有一天他不小心射死了主人的一个鸭子啊，射死了这个宣教士的一个鸭子，他没有钱可以赔这个主人，他就趁人还没有发现的时候赶紧挖了个洞把鸭子埋了啊，这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埋了，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在他埋的时候他被大厨看见了这个他的给宣教士做饭那个大厨就看见了他埋鸭子，所以这大厨呢以后就用这件事情老是要挟他他让他干什么活他只要不干，他就说那只鸭子，他一说到那鸭子他赶紧就去干，所以他就被这鸭子给捆绑住了，就捆绑住了，这就是罪啊。你看到没有，我们其实我们大大小小我们都有这种事啊，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人一说一句话那个人就不敢讲话了呢，是因为他有个鸭子在那捆绑着啊，对不对，鸭子，那么这个捆绑着这个小孩呢就什么都得给他干，有的小孩很不服气说这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力就很太小，你老让我做，那个厨子说你如果不做我就把你射死鸭子是告诉主人，那你就惨了，所以这小孩就变成了这个厨子的奴隶，每天给他挑水呀砍柴呀，做了许多不该小孩做的事情。那么有一天呢他没有办法了，他实在吃不消了，他找到那个宣教士认罪了，他说我射死了你个鸭子，我给你埋了，后来被大厨发现了，他也老用这种事来这个威胁我，那个后来那个主人说没有关系了，你射死鸭子没有问题了，你也不是故意的啊，以后不射就好了，死就死了，埋就埋了，没有关系，以后你不要被这件事情再搅扰你。他怎么样，这小孩他自由了，自由了，他得救了，他的罪不再被纪念了。有一天那个厨子又来找他来了又来找他来了，说你帮我去挑水去，他说 no 我不帮你挑水，这是你该做的。厨子说你敢这样说，我告诉你我要告诉主人你射死了一个鸭子，他说我早已经告诉了主人主人已经赦免了我厨子就再没有办法。很简单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主的里边，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的罪就得了赦免，没有人再能够控告我们， Amen，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很多做基督徒的，我们常常被人控告啊，我们有时候做了一点点的错事啊，我们立刻灰心丧气啊，然后我们自己也控告自己，然后朋友控告朋友，可控告你，你就觉得你活得很沮丧，你说我这基督徒怎么做的，我做的没有喜乐。这个尤其夫妻之间要注意，夫妻之间最容易控告的最容易控告的，我们一点点小事一说，我们就把几十年前的鸭子都给提出来一串，人家都买好了在地上再给挖出来圣经叫管这叫什么叫吊罪 掉罪，人是不能掉罪的。刚才我们领受了主的饼主的杯，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我们的罪完全赦免，完全赦免，没有人再可以像那个厨子一样来找你提那个鸭子的事情，虽然没有人可以有能力来吊你的罪，因为基督已经赦免了。圣经说谁可以定我们的罪呢？啊，因为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你信的耶稣为什么没喜乐，是因为你常常活在软弱中，然后常常被别人控告，也被你的良心来控告。所以当你那个时候控告你来说，你说主已经赦免了我的罪，今天那个罪我要向主认罪，主赦免我，我就不再犯罪啊。那个鸭子还有意义，那个主人说不要再射鸭子了啊，对不对？你不能再射死鸭子。所以因为神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已经早已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要与基督同活。所以我们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向神认罪悔改。我常常想啊，这个信了主了，认罪非常的重要。如果你越早认罪，你越过清省的生活，过喜乐的生活，你的罪是永远在你的身上背着，那你就过痛苦的生活。在加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认识一个弟兄，他从加州来，他读 UCLA 就是洛杉矶南加州分校UCLA。 他读的时候呢，当然他在中国来了，就带着中国的一些毛病，中国人爱伪造一些什么东西。那么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常常，你比如说我们来到美国，你们填美国，你是参加过工人党吗？你有没有这个？大家都撒了谎啊，然后你一定填 no， 其实就是一个间谍的工人党员 no 什么对不对？我没有填 no， 我填被开除了。是我参加过，但是我被开除了。我加了一句，你要加上啊，你要加上。所以来到美国，很多人都撒过谎，这种罪在身上缠恶着，没有自由。那这个弟兄呢，他没有信主之前，他伪造了什么？他伪造了成绩单。这个成绩单好，来到美国就拿到奖学金嘛。人你成绩高就拿到奖学金好嘛，你成绩不好就拿不到奖学金。就他什么都最好的成就，结果哇，他这个他确实考得很好，他考这个 GRE， 考这什么都不错。可是他伪造了其他的成绩单，那些成绩单，结果拿到了奖学金。信了主了以后，这个事情老在他里边struggle， 他难受，他一想到这个罪，他就浑身颤抖，就像那个，所以别人呢总是也用这个东西威胁他啊，你这个你教授的关系啊，比如说你不要乱讲啊，我告诉你，我跟你们教授打电话你就没了，所以他也活得不快乐。有一天他在教会里面听牧师讲道，牧师说耶稣赦免你一切的罪，你会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他就想，他说为什么我老背着这个罪走呢？我应该跟我的教授去谈，就像那小孩找到宣教士一样，说我把你鸭子射死了。那鸭子是小事，这成绩单是大事，对不对？那个宣教士恩典多，教授不见得有恩典，明白这意思吗？这是要，可是所以来到教会找弟兄姊妹，也找牧者，人牧者其实还是蛮爱他的。牧者说你最好先别说，跟神说就行了啊，你要跟教授说开除了。这个牧者还是不错的，可是牧者是不是在这真理上面啊？不是的啊，有的时候这个没有办法的，那牧者就爱他嘛，就跟他说。可是这个弟兄祷告他觉得不平啊，他不能永远背着这个假成绩单走一辈子。所以有一天他就找他的教授，他跟教授谈了，说我伪造了成绩单，但是他的成绩都是 A， 在 UCLA 他全是 A， 很好的成绩。但是这个教授呢还是没办法，这个美国就是这样啊，这个开除了，他就他的身份就没有了嘛，他是那叫 F1 嘛啊，身份没有了，就准备回国了。而在回国前一段时间，他天天去参加特会，他就觉得在回国之前，我好好装备我自己。我既然认了罪了，他觉得从来没有那么清省啊，他觉得这种生活太好了，做基督徒应该过这种生活。他就天天在教会里去聚会。有一天，大家说：“哎呀，你也要回国了，还有一个礼拜就回国了，我们请你来给我们讲讲你的见证。”那他就正好就讲到他这个见证，他说：“我为什么要回国呢？是因为我认了罪。”他认了罪了，我一点都不后悔。虽然他开除了我，但是我心里永远的平安。我知道主喜悦了我，因为我知道世界是暂时的，有一天我要到主那里，那个是永远的，我要得永远的平安和喜乐，我不要暂时的平安。所以那个见证很感人啊，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都流泪了。结果就后边坐着一个UIC 的一个，也是一个南加州大学的一个教授，跟他一个专业的，他学的是一个专业的，听到这个见证以后走过来找他说，当你讲见证的时候，我知道你是个诚实的人，所以我准备收你做我的学生，我给你全额奖学金，继续完成你的学业。那后来他就去 UIC， 所以上帝总是开路的。而那个教授在后面就感动，听到这样一个生命的见证。所以我们信了主了， 我们就向主认罪，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从此他在读书的时候，他心里没有任何的负担，他没有那个压制在那里捆绑他，是不是？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认识主，与主联合，第一个事情就是罪得赦免。你要记住，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对他讲一句，哎，我发现没有人说我没罪啊。罪得赦免，无比轻快啊！天国有望，这是我们喜乐的心就在我们里边，这是多好的事情啊！第二点，我们在形状上与基督联合，就有了新生的样式。与基督同活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什么叫形状上？你今天什么形状？基督是什么形状？所以与基督联合，在形状联合。保罗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在形状联合，形状联合很重要。形状联合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自己了。保罗说，我们现在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很重要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过去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乞丐，一个孤儿，他每一天他习惯于坐在饭厅旁边等着别人吃完饭，他捡剩菜吃，这他已经养成习惯了。天天他到那里，别人吃完的桌子他立刻就坐这儿，他就大摇大摆的开始吃，因为这是他该完成的工作，乞丐的生活。有一天他被了一个60多岁一个老富翁看见了，这对夫妻没有孩子，所以这对夫妻一看到很可怜，这小孩就说要不要你做我的儿子啊，到我的家来，你就从乞丐变成这个小富翁。他很愿意啊，当然很愿意，所以他就成了他的干儿子。那么生活完全的改变了。过了好几年，他已经节衣美食的好几年了，但有一天他跟他的父亲母亲去一个餐厅吃饭，当他们吃完的时候，正在说话的时候，突然这个小孩就看到隔壁的座人家吃完了剩下的一半的饭，他又走过去坐那儿就吃上了。这个是没有联合呀，身份改变了，他自己还不知道，他已经过惯了乞丐的生活，他还要去吃，还要去吃，他觉得这是习惯动作。老人家摇了摇头，没有办法。可是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得记住与他联合。我们过去是乞丐，今天我们是王子，那我们就不应该再过乞丐样的生活，我们应该过王子的样式，我们活出王子的样式。那我们怎么能够与基督联合呢？有几点很重要。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向上结果，向下扎根啊，往下扎根，往上结果。那意思说，我们要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力量。在与基督亲近中，他的话就藏在我们里边。所以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里边，我就藏在你们里边。那个里边什么意思呢？首先神的话进入你的里边。如果你里边没有神的话，那你讲出都是人的话，你就活不出上帝的样式来。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好好的读圣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这本圣经都没有读过一遍，你怎么能够去活出这个上帝的样式呢？不可能。因为你只要熟读神的话语，你才知道神是什么样式，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圣经。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我不知道你们跟到哪里去了啊，能不能跟上？我们先读到第31周了啊，你们读到第多少周我不知道，但没有读的今天回去赶紧补上，补到31周，下礼拜还来得及，下点功夫啊。其实不多，每一天你花15分钟就读完了，可是我们常常的不愿意读这15分钟。我们如果看电视啊，50分钟我们都不觉得长，对不对？要看连续剧大长今，那我跟你讲，那长啊，这一演半年都演不完的，我们也不觉得长，是不是？我们一读神的话，哎呦，一看这圣经这么长，这么长，你把它大长今的文字记下来，比这还长，我告诉你。可是你看着津津有味啊，因为那个不需要头脑，不需要大脑，很轻松，也不需要反应，就看它怎么样就完了，反正怎么样，最后结果都是好，对不对？否则它怎么成大长今呢？对不对？以后一定是从一个小姑娘后来成了大长今，了不起了。可是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越读越糊涂，读不明白，所以教会给你写了一些读经的提要、提示，当你读它就明白了。所以每次打开教会那个网站，看我们里面的读经计划，那读经计划每一段、每一节，我们大概都有一些提示，你看一看，对你有帮助。第二点，我们就要祷告， 亲近神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祷告，祷告就是面对面的与神谈话，把我们心里所想的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向神祷告，神就答应我们的祷告，在祷告里边我们能够亲近神，在祷告里边我们认识神，到祷告里边我们生命成长，到在祷告里我们重担脱落。那这个祷告啊，很多刚刚信主的人他不太会祷告，他就觉得这个祷告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听这些信主时间长人他们祷告都滔滔不绝，为什么我就不能祷告呢？这里有两点。第一点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必须那个心呢完全向神敞开，圣灵就替你祷告，是不是？圣经又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你祷告。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神会带领我们。第二个，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才认识我们自己，才有信心。所以你要想祷告的熟练呢，那你就是完全让神敞开。另外，熟读圣经。其实很多的弟兄姊妹祷告都是诗篇里的话，都是诗篇里的祷告。所以我们不知道，我说为什么他们一祷告就像活水的江河一样滔滔不绝？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都是诗篇里的话，是不是？主啊，我渴慕你，如露渴慕溪水，诗篇23篇。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不读圣经，你当然里边干枯啊，你祷告说都人的大白话也可以，其实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没有神的话有力量。没有神的话有 power， 所以我们真的是这时候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我们如果不祷告，我们的生命就枯萎了。所以如果你说啊，这个我们要祷告，我也不会祷告，那就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教会的祷告会来会帮助你祷告，来学习祷告，在那里有弟兄姊妹为你祷告，所以那你在祷告会中你就知道怎么祷告。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弟兄姊妹，他们最渴慕的聚会就是祷告会。我的母亲都80岁了，每个礼拜都去祷告会。我母亲一个礼拜4次聚会，我一打电话我就觉得80岁人4次聚会，又不会开车，要走路去。现在天这么热，他就走过去。我就真的是觉得，哎，我们这些年轻人呢，真的是不如这些人追求。我的侄子从美国回去，去我妈妈的教会去看一看，跟他奶奶去教会，一去看祷告会，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跪在木板上祷告。那跪在木板上祷告，我妈妈年纪大了，人家还给个垫儿，跪在垫儿上祷告。她到那儿她没跪过，她在美国教会哪有跪过，她站着。有一个老姐妹走到跟前说：“你这孩子你怎么不跪呢？上帝在你面前跪呀。”她乖乖跪下了，跪再也不去了，再也不去了。什么教会到那儿就让我跪，跪得我膝盖都发麻。现在年轻人哪会跪呀？都会跳，不会跪，你知道吗？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在那种祷告的境界。祷告的境界，这个祷告很美的。你说我不去祷告会，我也可以祷告，我都不相信。你在这个祷告会，你都不会祷告，你回家会祷告吗？祷告会可以有人带你，圣灵同在的时候，在祷告很强的时候，你不会祷告，你不祷告，你回家你还会祷告吗？回家我们顶多谢饭祷告两句啊，谢饭两个的，很怕菜凉了，就两句就结束了。主啊，感谢你给我晚餐，哈利路亚，阿门。不，这个吃饭祷告是不需要太长了。我的意思，你的生活你是这个，我原来住在一个老基督徒家里，我读神学住了半年，没我他在他们家半年没吃过热菜热饭。他们家祷告是每个人都要祷告的，你像他们两口子再加我们三个人，我祷告是最短的，因为我看菜要凉了。他俩祷告，哎呀，教会几十个弟兄姊妹名都给你祷告到。然后他祷告完，他太太再一祷告，等我要一祷告，我一看这菜全凉了，饺子都凝到一起不能吃了。那他们祷告那个，哎呀，祷告的比吃饭还香，主啊，主啊。我就看着那饺子就，我觉得那好像挺像，这个生命都不同啊，生命都不同。那我刚刚读神学，上帝就把我带到他家里住半年，人家不要我这个房费的，可是那半年的祷告我是吃不消，你知道吗？后来我也学习了祷告，真的祷告，你就会看到那个夫妻的爱心。但是祷告谢饭祷告就是谢饭祷告，不要全教会都祷告遍。那你都祷告遍，咱们就不是谢饭祷告了吗？对不对？那就代求了，代祷了嘛，我们就去祷告会好了。所以有一次我到杨百翰那个叫什么州啊，由他我去布道啊，正要吃饭呢，也是煮的饺子，还有20分钟布道会开始了。我一下飞机正吃饺子，牧师来了，我还那天我错 做错个决定，我说请牧师为我们做谢饭祷告，这祷告咋了？从布道会的筹备到布道会的预备到哪地有准备的摆上，哇，这家祷告的，等我祷告完了，时间聚会时间到了，我没法吃了，赶紧坐车走吧，去布道会吧。所以我们的祷告是，所以主要教导我们祷告啊。我们谢饭的祷告不是你最重要的祷告，谢饭祷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感恩，感恩，感谢主给你食物，也感谢主给你吃食物的身体，给你健康。但是当你在祷告会中，你在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要恳切的祷告啊，恳切的祷告。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教导了好多祷告，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什么代祷、有权柄的祷告、宣告的祷告啊、即时祷告，我们教导很多的祷告，弟兄姊妹可以去啊，根据不同的祷告，所以来学习。所以第三点，当我们除了读经祷告，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与基督联合，就是聚会。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聚会。下面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啊，认为不去聚会我也可以信主，我信主了不去聚会没有关系的，我的生命成长不需要聚会我可以成长的，我可以跟主建立关系的啊，这叫这在我们教会也多少有这些观念的。有人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去看篮球呢？我可以通过电视就知道比赛的结果。可是你在电视看的结果，你就不想在篮球场那种感受，你绝对没有那感受，你舍不得花那个钱参加那 NBA 决赛的时候，可能得差不多上千块钱一张票，你还不见得买得到。可是你去了，你会感受到那完全不同，完全不同，那种感同身受是不一样的。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教会里面出现一个错误的观念，叫无教会神学。这个影响了很多的神学教授，影响了很多的神学院，也影响了很多的教会。那个意思说，他的主张说，信徒只要个人与神建立亲密良好的关系就可以，没有教会生活无关紧要，无关紧要。这是一种观念。所以现在美国人呢，很多不去教会，就像慢慢变得跟天主教差不多了。天主教就是一辈子去三次教会就可以了，不是三次啊，是三次，三次啊 ，three times， 三次，三次什么意思呢？生下来去一次啊，牧师给，因为天主教神父要给他们做那个儿童的洗礼嘛，然后呢，结婚去一次。然后最后呢，送葬死亡去一次，所以三次去教会就可以了。所以当新教基督教二十世纪末在神学中出现这个无教会神学的时候，很多人相信这个观念啊，我是不相信的。第一，违反圣经，违反圣经。耶稣在希伯来书圣经第十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日子将近，就更当如此。那意思是不能够停止聚会，不能够停止聚会。这个神学当他解释圣经的时候会有偏差，没有一个神学可以百分之百的把圣经完全的解释那么清楚，所以没有一个神学说他完全就那么正确。神学是认识圣经、认识神的一个方法和途径，我们这个根据不同的文化啊，是有不同的认识方法，不同的认识方法。就像你爬一个山，你从正面爬，从背面爬，你都可以爬到山上去，但你必须要爬，你必须要爬。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基督徒如果不去聚会的话，我们得不到上帝的祝福。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明白，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就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家里一个成员。你试想一个家里的成员成天不着家会什么样子啊？我们东北人会讲，不着家这个孩子啊就野了，在外边学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回来也不听父母的话了，父母的话。所以我们有福地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来领受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个很重要一点是在教会里边，在教会里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若不如教会联合，你就没有在基督的身体上面啊，没有在基督上面。所以你耶稣基督的身体，你或为手，或为脚，或为口，你必须连于基督的身体。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你们是的。我们看这段经文，这不很重要，这段经文，如果我们说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可是我们这个枝子不连在基督的葡萄树上，但我们这个枝子就会干枯，就会干枯，不仅不结果子，会干枯，会 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丢在外面践踏。所以耶稣说呀，说你们要结在葡萄树上，使你们结果子更多，结果子更多。这就是基督联合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啊，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基督徒要真的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参加聚会啊，不是我们不愿意，是我们的肉身不愿意啊，是我们的肉身不愿意。主日崇拜姗姗来迟，是因为我们早上起不来啊，有的时候太晚了，一看哎呦不好意思了，都聚会一半别去了，软弱就不去了。哎，我过去就是这样的，我不用你们笑，我也是这样啊。我信主六年了，信主五年，我在1989年决志信主，这五年我都没有离开过教会，可是我不是个好基督徒，我也不受洗啊，我也不受洗。我四年在医院里边，我没法去聚会，医生不让我出院，对不对？当我病好了的时候，我就常常的苦读在这个疾病中，所以我也不太去教会。我一去就是去晚，一去晚就不好意思进去了，开车就转身就回去了。从1995年我受洗以后，我再没有离开过教会。我才知道，我前五年到六年的时间，我白白的走过这个基督的生活，我什么都没得着，我没有得过神的丰盛，我没有了解过跟神的那个甘甜，我没有了解到。可当我后来这十年，我一直在教会里，从1995年到现在12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教会。可这12年，我深深的得着基督。我才知道，一个人他如果不结于葡萄树，他那个树枝就不得不到生命的喂养，得不到营养，得不到上帝一切的恩惠和祝福。所以你信了，你有时候我信了，信了连主日崇拜都不来，信了连祷会都不去，信了连小组都不去，信了就在家里，你那是真信吗？真信吗？我看那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所以基督徒不但要个人追求，也要和信主的人一同追求。一个火炭如果离开了炉子，这个火炭很快的就会熄灭，就会熄灭。它只有在那个炉子里面，它才能够跟群体在一起，它能够燃烧产生能量，能够去祝福那些在寒冷中的人。所以我们聚会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重要。一个有主生命的人很自然的会觉得不能够缺少任何的聚会。在主应许他升天以后要差遣圣灵降临，那个时候门徒们都在一起，使徒行传一打开看门徒们在哪里，都在一起啊。门徒不能说我跟过耶稣啊，我就在我的船上就可以了，没有这样。门徒们都在一起聚会，在那里等候，等候圣灵的降临。然后五旬节到了，门徒们聚在一处，他们聚集的时候，神的应许就成全了，圣灵就降下来。所以聚会的时候，你看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我们有特别的一种感动啊。我们感动到神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一唱诗歌的时候，我们眼泪就流出来，我们就觉得哇，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我们参加一些特会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当那个讲员他的信息深深的踏实到我们的时候，当他呼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回应，走到前面去认罪悔改，跪在那里哭泣。你在家里边躺在沙发上，你能这样吗？你得不到这种祝福的，真的是得不到这种。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聚会，好好的聚会。所以你看初代教会堂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聚会。所以耶稣讲了一个很重要一句话，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就在你们中间。这个话很重要。聚会有不同的聚会，如果你不是奉耶稣的名聚会，你也可以聚会，你烤肉也是聚会啊，找几个人烤肉，打麻将算不算聚会啊？四个人算聚会啊，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方向啊，打麻将也算聚会，跳舞算不算聚会啊？算聚会。喝酒呢，这酒吧里一帮人狂欢，卡拉 OK 包个包房算不算聚会啊？找两个小姐过来跟着唱歌算聚会。可这些聚会不是神同在的聚会啊，不是同在。所以耶稣说，你们两三人要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这个奉耶稣的名聚会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的聚会，当你们来的时候，主席怎么说的？我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是不是？我们今天是奉耶稣的名聚会。当我们奉耶稣的名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是神邀请了我们。神邀请我们的时候，我们来参加这个邀请。神邀请我们来到神的殿中，神邀请我们来到神的家中，神邀请我们与他同在。 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来啊、我们就得不到这样的福分。这很简单一件事，真的。今天的教会的会友啊，人家管他们叫四种人，叫教友、教友、教友、教友，四个教，但是这个教不同。第一个是教徒的教，是教会的朋友。他们在名册上在教会里边不见得来聚会的啊，不见得来聚会的很多的。今天这个基督徒啊聚会的这个很多人不来聚会，这种叫教友啊。第二种呢叫教友，是叫他的教，你不叫他他不来，你叫他他就来。所以我为什么让弟兄姊妹常常打电话关怀呢？这叫教啊，这也是教。关怀的意思是告诉说，哎呀，我们有一个特别聚会，我们牧师讲什么 topic 请你来听，这也叫教。最好弟兄姊妹不要让人叫，也去叫别人啊，这个就别好。有一天你去叫别人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成长了。第三种叫教友，就是发教那个教啊。这个有的时候他不仅不起好的作用，他起坏的作用，他把坏的东西带到教会来，使这个坏的东西最在教会里发酵。比如说妒忌啊、纷争啊、结党啊，还有这个老鼠会啊，把这什么什么东西都拿到教会来推广。在教会里，保罗说，若不是奉耶稣的名，若不传的与我传的不一样，传的不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聚会的时候与我传的不一样，保罗说叫可咒可诅，可咒可诅的，这种人是可咒可诅的，在教会里不能做这些事情的。第四种叫做教友，教友就是抬轿的轿，抬轿的轿，是用教台才能来啊，怎么教都不会来的，教也不会来，你得去台的。这些教友呢，其实我觉得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绝对与这四种教友无关的。那信主的人不要怕聚会，如果一个信主人怕聚会、讨厌聚会是不正常的。神邀请我们，就是让我们把上好的要给上帝。给上帝，那你上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时间。所以其实上帝让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为什么要时间要聚会？是因为就我们有神的同在，还有你不通过聚会生命没法成长，你信了主了，你这枝子不会结果子。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多结果子，你们就得学习。我常常想，一个士兵如果没有经过操练，没有经过训练，他出去一定会打败仗的。所以一个士兵一定要经过训练，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参加聚会。有一天如果你不参加聚会，有天人家说你是基督徒，说你带我们聚会好不好？哇，你傻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说聚会怎么聚会啊？忘了。那你想，你常常参加聚会，你就会了。我们先来欢迎每个弟兄姊妹，然后我们来祷告，奉耶稣的名开始我们的聚会，然后我们就来我们唱歌敬拜，然后我们就讲分享神的话语，然后我为你服侍，有什么需要为你祷告啊，也使人祝福你。你看你常常参加聚会，你就知道聚会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常常参加聚会啊，所以主吩咐我们说不可以停止聚会。究竟什么意思呢？从表面上看，一个不聚会的信徒，他就失去了教会的生活，他就孤单的流荡在世界里，渐渐地失去神的恩典。希伯来书12章15节告诉我们，被世界腐蚀了，他在神的面前是属于亏欠的，他自己生命是有亏损的，是不完全的，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在聚会中要注意，我们首先聚会我们要守时啊，既然弟兄姊妹我们要守时啊。如果聚会是10:45开始，那我盼望你10:30一定要到，真的你要守时。这边一边赞美的时候一边进人，最后赞美也赞美不好，那你自己到这儿，然后一进来东西两边就拉了闲话，哎呀来了来了，好你好你好你好，然后就是这个不好。我觉得早一点来孩子就安排好了，早点来这个朋友们就握了手了，打了招呼了，不需要在敬拜的时候再打招呼啊。所以其次是我们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要带一颗敬虔的心，我们坐在那里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安静在主的面前。所以保罗讲聚会要有顺序，有秩序的，有秩序的。当年哥林多人就没有秩序，所以保罗就责怪了他们。保罗说他们聚会是乱聚会啊，他们领圣餐的时候谁来就先吃啊，他们那时候吃不像我们吃这一点啊，那时候都吃饱的，所以来的人就吃饱，后边来人吃不着啊，还有些寡妇也抢不上，那也吃不着。所以保罗就责怪他们说聚会要有秩序，要秩序的。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聚会最好最后一点就是当你要走的时候，最好不要聚完会拍片就走了啊，最好跟一些弟兄姊妹打的招呼啊，彼此问安的，彼此问有什么需要祷告的，尤其新来 来的人，你见他不认识，你应该主动打招呼，因为你是这个家里的人，你是这个家里的主人。当你发现不认识的人，你不理人家，你就走了，你想一个人到你家，你这个不认识他，你能不能跟他打招呼？你得跟他打招呼，你说，哎，你为什么来我家啊？你是谁呀？我欢迎来我家。他是查电表的，还是这个收账单的？你总而言之你要知道嘛，对不对？我们来到教会一拍屁，我们就走了。一看他不认识人，我们根本不理。所以其实我在那个加州，我们的蔡牧师告诉他的教会，当你聚会结束的时候，不许找认识人说话，一定要找不认识说话。现在不认识可得宠了啊，一大半人都找他说话去，所以要找七个。要找七个人说话，先找最不认识的，然后找其次不认识的，然后再找面慌的，差不多的，最后得找认识的。所以你总而言之，你要关心新来的朋友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聚会，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把爱给我们的。尽管我们当时不认识主，但是主为我们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得到了这样的救恩啊。最后一点是说，当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我们得到的祝福是我们将来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啊。第三点，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人，我们有这样的祝福，与主联合，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神给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应许，也是将来要实现的事情啊。我很喜欢这句话，与基督坐在一同坐在天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盼望，不知道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我们今天一定会患得患失的，患得患失的。人要对将来的事情要面对的时候，我们常常的没有把握，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忧虑，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办。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放下你的地上的事情，来想上面的事情。神既然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他难道不保守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吗？所以马太福音说，我们在地上不要有忧虑，不要有惧怕，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为地上的生活所忧虑啊。我们今天我们会面对一些困难的，可是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对失败我们没有惧怕啊，没有惧怕，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基督与我们同在。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人跟着耶稣啊，他在沙滩上有两行脚印，每次他觉得神与他同在，因为神的脚印与他脚印在一起走。有一段有暴风雨的时候，他突然过了暴风雨，他突然发现沙滩就剩了一行脚印，他就责怪耶稣说，主啊，为什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你不与我同在？主告诉他说，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是我背着你走过这一段艰难的。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想法来看上帝，其实上帝在关心着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思想上面的事情，因为上面的事情是永远的，地上的事情是暂时的。今天你的困难是暂时的，你不要把你的困难无限的夸大。我们常常会夸大我们的困难啊，夸大我们的困难。我们觉得我们遇到一点点失败沮丧的事，我们会觉得我们世界上最倒霉的人。我们常常会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那这么就加重语气，我怎么这么倒霉，怎么别人就那么好啊，是不是？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怎么这么多的困难临到我啊，如果夫妻关系吵架的时候，怎么我娶了她，我怎么就嫁给她，真倒霉啊。我们常会讲这样话，对不对？有的人讲得更厉害，倒了八辈子霉，那你就更惨了，那你的八辈子就倒霉，我告诉你。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了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的活着不再是我们的，而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会抱怨，我们不抱怨，我们还得感谢主，说感谢主你把他给了我啊，感谢主我娶了他。你不娶他，你能成为今天的你吗？你想一想，你想想，你想想旁边的人多好啊，在坐你旁边，多少不坐旁边的了。你现在坐你的旁边，感谢主了，你是感谢主。娶了凶一点的没有关系吗？苏格拉底的太太最凶，所以苏格拉底成为最著名哲学家。 是因为后来别人问他你怎么成为哲学家，他说因为我太太太凶，我就思考很多问题，所以一思考就成了哲学家。所以你看，我发现弟兄姊妹都有智慧的，有忍耐的，都是弟姐妹们凶了一点，这个弟兄就好用，为主所用，感谢主。所以破碎你啊，破碎你啊。所以有的时候夫妻关系啊就要感恩，信主也是如此。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更要感恩。虽然我们信了主了，可是我们遇到了难处，我们要不要感恩呢？不要感恩。我这几天看了国内这个萧山的教会被拆了，一个5000人的教会被台风给周掉了。弟兄姊妹就祷告，希望建一个新的教会，就依在原来的上把它重建起来。可是政府就不批准。那后来就是说，他说原来我们就是教会，那就重建而已，不批准。他们就在这个政府说你们等一等。那等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建一半的时候被出了5000多个，说10000多个这个警察来，加上武警部队就给强行拆了。这个好几千个会友就不让，就跟警察发生冲突了。所以我们今天祷告会要为他们祷告，那逮起了很多人，失踪了好多人，那这是很大的一个冲突，我们要为他们祷告。那么像他们遇到这种艰难，他们会怎么想呢？会怎么想呢？我常常在想这些事情啊，我在想这些事情啊。在山东好像山东一个城市也是这个一个教会被抓了。抓了有一个老姐妹，那警察就问她说你怎么信的耶稣啊？她说人家向我传我就信了。说那你为什么要信呢？她说我一个人太孤独，然后也没有喜乐，信了主了喜乐得不得了。说那你信主可以，你最好不要去聚会。她不去聚会不行。说为什么？她我不去聚会浑身难受，我一定要去聚会。你看到我们今天啊，一聚会有的人就难受，坐在那难受。其实你看一个被主的爱吸引的人，他不聚会浑身都难受。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管前面遇到什么艰难，我们想到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人，联合不是表面上联合，而是生命的联合，内在的联合。以前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骄傲，我们叛逆，我们批评，我们论断。今天信了主了，我们就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主的恩慈良善忍耐爱心。那这个信了主了以后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不再悲观，因为基督与我们同在，因为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死亡是最大的苦难，没有一个苦难会超过死亡的，因为死亡就与你的亲人离开了，你不仅你苦难还带给亲人苦难。可是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已经战胜了死亡，我们就不应该再在苦难中灰心丧气。所以基督联合就像哥罗西书3:1-4所说的，有三个一同。第一个，与基督怎么样？一同复活。弟兄姊妹说一同怎么样？复活第一个。第二，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什么意思？藏在神里边，就基督的生命已经取代你的生命，你已经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的里边活着了第三点，与他一同在哪里？荣耀里。就像我讲的第三点，我们与他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与基督一同坐在荣耀里。感谢主，所以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有这样美好的盼望。我们来让思清弹一首诗歌活着的不再是我现在活着，但是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这首诗歌是在加拉太书2:20。我们都知道这节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能够要把它背下来。这首诗歌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边，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今天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在我们里边活着，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哈利路亚，让这诗歌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诗歌。